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好多房价上涨令到第二季度澳洲家庭财富增约2500亿澳元，例如澳洲职位空缺持续下降，澳洲留学签证上数量一年内激增数倍。澳洲财长访华参加2024年澳中战略经济对话，新州普卡闲置余额高达1.43亿澳元。澳洲政府计划协助撤离喺黎巴嫩侨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发布嘅数据，喺房价上涨嘅推动下，澳洲家庭财富连续第七个季度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增长咗1.5%，约2500亿澳元。澳洲统计局9月26日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第二季度，澳洲家庭财富总额达16.5万亿澳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咗9.3%。统计局表示，今次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住宅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上涨，都成季度增幅1.3%。ABC 金融统计主管 Mitch 谭博士表示，尽管利率较高，但大多数州同领地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这个主要反映了持续的住房供应紧张，以及本季度投资者活动的增加。星期四，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llege 发布的最新报告发现，在其研究的近4772个地区中，29.3%地区的房价中位数突破8万澳元大关，这个是自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比例。当时26.9%地区的房价中位数达到了7位数。数据显示，整体需求依然强劲，总需求达979亿澳元，其中家庭占了575亿澳元。此外，退休金资产的温和上涨亦推动了家庭财富增长。数据显示，第二季度退休金资产温和上涨0.3%，即137亿澳元。7月，最近发布的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3年澳洲人均财富增长近10%，是其他56个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倍几。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底的3个月中，澳洲的职位空缺持续下降，大部分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降温，其中住宿餐饮业降幅最大。澳洲统计局9月2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职位空缺较前一个季度大幅下降5.2%，而上一季度的降幅为3.5%。经季节性调整后，职位空缺降至32.99万个，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7.1%，达到自2021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比疫情爆发前高出45%，即多了10.2万个职位。统计局劳工统计主管泰勒表示，职位空缺的逐步下降趋势仍在持续，这个是连续第九个季度的下降。职位空缺数量已远低于2022年5月创下的47.3万个峰值。在统计的18个行业中，有11个行业的职位空缺减少。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为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与此同时，第二空缺季度增长最显著的行业为交通、邮政和仓储业以及艺术和娱乐服务业。泰勒表示，除了行政与支持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批发贸易及信息媒体和电商行业外，其他行业的职位空缺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截至8月底的3个月中，私营部门职位空缺为29.41万个，比前一季度减少4.9%。公共部门职位空缺为3.58万个，比前一季度减少7.5%。数据进一步显示，大多数州同领地的职位空缺亦有所下降，其中南澳的降幅最大，其次是北领地维州，唯一出现职位空缺增长的州是昆州。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收紧留学签证审批后，好多被拒签的学生开始申诉，行政上诉庭已经被申请案淹没。好多申诉来自中国和印度留学生。行政上诉庭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1日至今年8月31日期间，留学签证拒签或取消后进行上诉的申请数量飙升至15754份，而前一年仅为2244份。仅今年7月和8月，针对学生签证提出上诉的案件就高达4863份，是整个2022至2023财年的2倍几。上诉数量激增令到专家担忧， 嗰啲完成学业但未能揾到雇主或配偶，而担保佢哋留喺澳洲嘅外国人，可能会申请庇护签证以避免被驱逐。呢个可能会导致移民系统被大量申请瘫痪。消息人士对澳洲人报话，被拒签或取消签证嘅人中，好大一部分系学习美发、烹饪同汽车机械等培训课程嘅学生。但好多提出申诉嘅人并不是为咗留喺澳洲学习，而只系想攞永居签证。其中一啲人喺澳洲已经住咗十几年，申请过三到四种不同嘅学生签证。行政上诉庭移民部门嘅工作量在大增，今年八月嘅上诉申请比去年同期激增185%，其中难民签证上诉量亦增长咗97%。前移民部副次长李之伟表示，呢个系移民潮嘅产物。当记录数量的邻居移民正在通过上诉来寻找留在澳洲的途径，接下来是提交庇护签证申请。目前澳洲境内有近70万留学生。统计局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以至今年三月，海外净移民数量增加了50多万。李之伟表示，行政上诉庭处理上诉案的平均时间是270日，大约有10万留学生正在等待上诉结果。坎培拉消息，澳洲财长吉姆查尔密斯星期四9月26日出访中国，这个是7年来首位澳洲财长访华。他说，这次北京之行是稳定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共在此期间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令其访华之行蒙上阴影。中共星期三9月25日证实进行了例行导弹发射，这个是40多年来的首次此类试验。导弹落入太平洋区域，而这一消息恰逢查尔密斯访华前夕。查尔密斯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方共同主持2024年澳洲战略经济对话，并说这次访问是阿尔巴尼斯政府重建与北京对话努力的一部分，以作为澳洲工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更稳定的经济关系。然而，追求澳中之间更大的经济稳定，似乎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政策相悖。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星期四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曾表示，北京正在试探澳洲、日本和印度。这种直言不讳与四方对话各个领导人一贯的措辞形成了强烈反差，他们往往回避四方安全对话，旨在抗衡北京。澳洲也一直在通过多边防务和经济行动向中共施压，包括与美国和英国签订的 AUKUS 安全协定，这些行动被广泛视为压制了中共在印太地区日增长的野心。在访华前，查尔密斯表示，政府知道在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必须找到平衡，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能合作的地方进行合作，在必须分歧的地方坚守立场，并维护澳洲的国家利益。我们会确保两国在经济互补中继续受益，同时保护澳洲的利益。据消息，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3亿澳元的资金目前闲置在未使用超过一年的 OPPO 卡上，用户可以申请部分退款。这笔闲置资金分散在1800万个 OPPO 卡上，其中成人 OPPO 卡上的金额达近1.2亿澳元，儿童 OPPO 卡上有1626万多澳元，老年 OPPO 卡上有760万澳元。优惠 OPPO 卡上则有11.8万澳元。新州交通运输司司长麦利向公众说明了如何领取这笔未使用的余额。他表示，拿起你的旧 OPPO 卡，它背后有一个号码，你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快速查看上面的余额，并将其转移到新卡上。如果你真的不打算使用这张卡，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申请退款。目前有80%的 OPPO 卡是未注册的，尽管如此，持有未注册卡的通勤者仍然可以申请退款。无注册卡的用户需要填写在线表格，并提供一个澳洲银行账户，以便退款。在过去5年中， OPPO 卡上帷幕的资金增加了1倍多，60%的乘客改用银行卡或手机支付，而不再使用 OPPO 卡。政府提醒说，每张 OPPO 卡上的余额可能高达250澳元。交通部正在考虑升级 OPPO 应用程序，以便用户更易追踪自己 OPPO 卡的余额。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发出地面入侵黎巴嫩信号后， 澳洲联邦政府正在为面临黎巴嫩全面战争的澳洲人制定治理计划。总理阿尔巴尼斯这个星期四说，现在疏散计划已经到位，不过疏散计划可能会很困难，可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包括同盟友接触，努力寻找其他方案疏散，选择包括水路和航空路线。但也一直对在黎巴嫩的公民说，他们应该在可行的情况下乘坐商用飞机回家。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些人是最近才去黎巴嫩的，就在过去几个月中，还有人继续不顾政府的建议前往黎巴嫩。就算是有需要，考虑到人数太多，可能亦很难令到所有人迅速撤离。这个就是为什么政府建议现在仍在黎巴嫩的澳洲人应该继续寻找任何可能的方式自行离开。总理阿尔巴尼斯仲呼吁黎巴嫩和加沙地区停火。之前一日，澳洲外长黄英仪亦说，这种破坏性循环必须停止，各方必须表现出克制并缓和局势。黎巴嫩不能成为下一个加沙，加沙的暴力必须结束，人质必须被释放，部队必须流动。据卫生官员说，自以色列星期一开始空袭以来，黎巴嫩已有600多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另有约9万人流离失所。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